让我们以一颗敬虔的心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提多书二章第一节和十一到十五节，请大家起立。提多书二章一节、十一到十五节，请。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我们每一个人中间，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来领受你的真道。你让我们让你的圣灵指导我们，按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感谢主，祷告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蔡一光弟兄为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健康步道。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能够有机会在这边一起来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在这边也代表教会来欢迎我们当中的新朋友还有来宾们，如果今天有人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我代表教会来欢迎你，愿主的爱与你同在。上个月在教会的新约读经班里面，我有机会在那边分享教牧书信，有三个礼拜的时间。那所以这个月要正道，我很自然就从教牧书信那边开始来着手预备。那教牧书信呢，是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的三卷。那三个那个出现两个名字都不是地点，都是人哈。提摩太是个人，提多也是个人，是保罗写给这两位的信。保罗称他们为自己属灵的真儿子。那他们这两位是在各自不同的地方，提摩太在以弗所，在那边带领教会，提多在一个岛上叫格里底岛，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克里特岛，那边在牧会。所以保罗写这些书信来教导他们如何来管理牧养神的教会。这写给他们的书信虽然是个人的书信，但是我们一般相信教会也会拿来读，因为里面有许多的劝勉还有提醒。那教牧书信也成为许多愿意有心要把自己摆上来侍奉神的人一个很好的帮助，看为宝贵的神的话语。这三卷书有很多相似之处，非常和谐。有时候觉得好像就保罗和提摩太、提多三个人都在一个桌子前面彼此讲话，让人感觉保罗跟提摩太说的，觉得提多也可以听一下；保罗跟提多说的，提摩太也可以稍微学习一下。但是很明显的，我们今天没办法在一个主日的正道当中把三封书信都全部讲完，所以我们今天挑了第二章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这段经文了，我想和大家再看过一次。那可能我们读的时候站起来，我们是看在那个我们是在看投影片，但是现在我要邀请大家翻开我们的圣经。如果我们旁边你发现旁边有人不懂得怎么翻圣经，或者是有什么困难的，请你们帮他们翻一下。我们一起翻到提多书第二章。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一的自己有带圣经，不然就是教会的椅子前面有圣经，我们大家都一起来翻，一起来看。希望今天我们在读提多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圣经就是摆在我们前面，我们可以一起来跟着看。我们注意我们这次的经文的安排，我们会先看第一节，之后会先跳到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那这边刚才大家读过了，我再来读一次，请大家和我一起来看。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 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敬拜，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在主日的时候聚集我们，让我们大家在这边同心合意的来尊崇，来高举主你的名。主，我们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你是至大的神，你配的赞美，你是造物的主宰，你配的一切荣耀。主，但是我们更是在你面前感恩，因为这位伟大的神，你也是我们的救主，你舍了自己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耶稣基督，你更是我们所盼望的，让我们大家在你面前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过敬虔的生活，来等候盼望耶稣基督你的再临。也求主真理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来领受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会试着看提多书第二章整章，刚才跳过一些经节，不用紧张，我们会再回来看那些经文。那我们会先把这个部分先看完。第一节告诉了我们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这边讲到说，提多，你讲的要合乎纯正的道理。第二章的最后一节说什么呢？这些事你要讲明，就是合乎纯正道理。你所讲的这些事情，你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要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以叫人轻看你，不可以叫人轻看你。意思就是你不要 back down， 要有刚强壮胆，不要退缩，要放胆的把这些事情来传讲。所以第一节说你要讲的，然后最后一节说这些事你要再讲更清楚，代表中间夹的这一段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我们今天要好好去学习的，这个是符合纯正道理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看这一段。那我在读教牧书信的时候呢，我发现到保罗常用一个纯正或正这个字来形容信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读那个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的时候，一直会出现这个字眼，就是保罗会说到正道、纯正的话、纯正的话语、纯正的道理、纯正的教训。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所读的提多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他这边也讲到说，你所讲的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这个道、这个话语、这个道理、这个教训，从这边来看，它有一个纯正性。那叫提多所要讲的，要叫提多教导人的，要符合这个纯正性。那所以这就让我们带到下一个问题，所以到底什么是纯正的道理？那我就去查了一下，纯正的道理。那一看呢，就是英文的纯正道理显示是说 sound doctrine， 所以我就赶快去 Google 了一下 doctrine 是什么意思。那 doctrine 翻译出来就是教义，就是一般的翻译是教义。那我不知道大家对教义这个词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个人听到教义，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就有一些观念。我记得在大概十年前，我和王牧师有机会到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呢，在那边去为一群年轻的宣教士做一个短期的培训，是一个神学的培训。那当然我这种人没办法做什么神学培训，我是去那边来教他们如何使用电脑，如何做 PPT， 因为当传道人会做这个电脑，会做这种投影片会很有帮助的。我教他们这个，然后同时也分享如何带领敬拜。而王牧师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教的一堂课内容就叫做基督教义，所以是基督信仰的教义，听起来很不得了。我去看一下他这个内容，哇，神论、基督论、圣灵论、救赎论等，我一看就觉得很不得了的东西啊。这些东西要在一个很浓缩的时间把这些跟这些年轻人分享也是不容易的。不过当时我就带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说到教义我就想说是一种很正规、很正式，甚至是很有神学性的、很有规条这种感觉。所以当我读到纯正的道理或纯正的教义的时候，我试着去理解它，第一个想法就是它的意思会不会就是说我们要把基督的福音传得干净、传得正确，不掺水、不加料，这绝对不会是错的，
而且非常重要。我们的确是需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得很清楚，所以要把福音传到那个最基本、最 essential 的、最有必要的内容是什么？大家熟悉的这个 ABC， 我们每周都看，因为我们过去几周每次一看到 ABC 的时候呢，下面就开始出现躁动，开始收拾东西，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所以我今天想说，我就先开始，先把 ABC 放出来，让你们先收拾，然后等一下再慢慢把你们东西再拿出来，ABC 里面我们大家很熟悉，讲到的是第一个，他提到罪，罪的问题，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人因为有罪，这个问题需要被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领受这个恩典，我们的罪就得蒙神的赦免。当然在有这样的认知之外，我们还要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可以因此得到神这美好的救恩。那这是非常基本的概念，如果我们传福音没有传到这些的话，所讲的就不是福音的。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一下刚才所读的经文，在刚才在十一节到第十五节这边，我们看一下十一节有说到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在第十四节又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所以十一跟十四节是夹在第一节跟最后一节中间嘛，这也是保罗要提多好好去劝诫人的信息，好好去劝诫人的纯正的道理。这边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讲到神他有救众人的恩典，他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怎么舍了？就是借着十字架来舍了，借此来赎了我们。救赎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主题，也是基督福音的重点。我没有办法说，哎，我已经得救了却没有认罪悔改，我也没有办法说我已经得救了却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需要在我们所传的每一次的福音里面。如果要说纯正的道理呢，神借着耶稣基督救众人这个恩典一定也必须在这个道理当中。福音的另外一个重点呢，重要的教义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好行为，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保罗特别在他的书信里面呢，有多次严厉的指责在当时一些犹太人的信徒，在教会当中他们传讲一些不符合纯正道理的信息，要基督徒在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之上加上更多的行为，比如说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外，你还要行割礼，你还要遵守这样各种传统的规条才能够得救。人无法靠着自己所做的任何的功德来赎清我们欠神的罪债，我们能够做的反而是更容易的，就是单单的到神的面前认我们自己的罪，悔改，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提多书的第三章的第五节也告诉我们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这边所说的重生的喜是说洗净的意思，不是我们平时常用的那个敬礼的那个敬字。他们讲到说，神怜悯我们，愿意洗净我们的不义，使我们借着信救主耶稣从圣灵得到新的生命，不是我做了多好，这都是神的恩典，也因为我们愿意相信神救赎的福音有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我们讲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讲的因信称义的教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需要讲明这些内容。所以如果你问我说纯正的道理是什么，我可能在我心里面想一想，如果纯正的道理我们讲的就是纯正的教义，那刚才上面所讲的那些内容可能是我能够想到的最佳的猜测。那其实呢，我们来看一下，当保罗跟提多说你所讲的要符合那纯正道理的时候，我们心里想说，如果是这样的内容的话，那是不是提多就接下来就好好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救恩的信息是什么， 跟他们讲清楚，讲明白，跟他们讲 ABC， 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做得很好，很不错，就是传讲纯正的道理、可是呢，弟兄姐妹，我们有一点很重要要明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东西很重要，这但是这并不是纯正道理的全部。耶稣基督的救恩绝对是纯正道理的一部分，因信称义也是，我们蒙救赎的恩典完全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是靠主的恩典。所以救赎恩典不靠行为，但是纯正的道理，弟兄姐妹，涉及行为，这两者不冲突，而且相辅相成。我们来看我们的圣经第一节的第一个字用的是什么字？但，对不对？我们一般人写句子，如果前面没有什么内容的话，不会用但来开始一个句子吧？啊，所以代表说，如果写但的话，代表前面有东西。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前面保罗说了什么，请看第一章的最后一节。他说：“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这边保罗提到这个格里底的信徒，也就是当时提多在那边所牧养的这群人当中，有人传讲不符合真道荒谬的言语来欺哄人。哎，讲是很会讲，可是自己的行为呢，反映出来却是和他们所讲的是相反的，没有反映出他们对神的敬畏，没有和他们所声称所认识的这位神的道、相符合。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会不会也有陷入同样的状况？就是我自己本身认为我是一个很会讲的人啊，这讲的噼里啪啦，但是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能够把它反映出来？我们会不会也陷入刚才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所说的这样子？我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呢？我们自己要被提醒。可是保罗这个地方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他就用但这个字来反映说，但你不是这样子的，告诉提多说，你所行的和你所信的是一致的，你也要如此来教导人。所以在第一节刚才提到纯正道理之后呢，保罗紧接着说什么？是说救恩的内容吗？有救恩的内容，那是在比较底下一点，在第十一节啊。保罗紧接着 说的是什么东西呢？说的是行为。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的来认识一下纯正的道理。纯正是什么意思？道理除了能够翻成教义以外，还可以有什么其他解释？所以我这次就不查 Google 了，我要从圣经上面来查一下我们去查看一下，就了解纯正的意思。那英文是 sound， safe and sound 的那个 sound， 它的意思就是健康、完整、健全或是良好的意思。那道理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教导和指示。哦，这样子我们就比较能够容易明白了纯正的道理。我们能够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它是一个健全的教导，它是一个健康的指示。这样子的话，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十一节到十四节这个地方，就能够更了解他所说的内容了。十一节说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十二节他马上就补上说，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然后怎么样，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的来度我们的日子。第十四节除了前面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救我们脱离罪恶以外，后面又讲，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要我们做什么呢？热心为善。圣经里面呢，为善或者是善行，这边所讲并不是说造桥铺路，当然那也是善行了，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善行是指神看为善、看为美的事。是的，我们都是得救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我们从神那边得到这样子的救恩恩典夺走。但是我们这个得救的人还需要保持健康。信主之前呢，我们呢奄奄一息迈向死亡，却蒙神的恩典把我们从最终救赎了出来，把我们救活了，成为一个活人、新造的人。结果我们如果不好好的生活，不好好的锻炼，不好好的保持健康，虽然是得救，身体不好，我们就不能为主做什么。我们要把自己预备好，献给基督，是一个健康的、完整的、 蒙主所喜悦的生命。我们如果学习纯正的道理，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信心生活，使别人看得到，也能够因此受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呢，信主之后不是说信了就完事了，还有动作。刚才看了 ABC， 现在也来看一下大家熟悉的信主之后的四个动作。我这边讲说是使基督徒健康的信主后的动作，我们要接受敬礼，用行动来表达我们对主的信心，将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像我们今天大家长周末很多人跑去玩，但是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特别分别为圣，把这段时间分给神来敬拜他。我们要读神的话语，让我们灵命得到喂养，更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道理。我们要过团契生活，彼此相爱，这些都是在生活上面我们应该要有的动作。好，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就能够知道纯正的道理也包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接下来就要回到刚才所跳过的这些经文，请我们回到我们圣经，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十节。那这是我们刚才所没有读的，所以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把这几节读完，从第二节开始我们读到第十节。请翻到之后请我们一起来。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纯全无私。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劝奴仆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哇，感觉好多需要消化，对不对？没有关系，我们一个一个来归纳一下。我们来看老年人，这边说到说老年人要有节制，要端庄，要自守，然后要在什么呢？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面呢，纯全无疵。这个纯全无疵，刚才我们看的纯正的道理的纯正是一样的意思，就是 sound in。 所以我们把刚才所得到的这个解释放进来，就可以明白，哦，老年人你要有健全良好的信心，健全良好的爱心，健全良好的忍耐。老年人行事要像是配受尊重的长辈，既然是在各方面都比较有阅历，比其他人更成熟，就应该要能够以身作则，在信心、爱心和忍耐上都做众人的榜样。那老年的妇人呢，我们也来看这边说，又劝他们要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这里有一个字，在我们中文的译本看不太出来，就是又这个字，它原来意思就是同样的 likewise。 likewise 代表说上面我劝他的，我现在同样的也来劝你。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举止行动要恭敬，和上面所说的节制端庄也非常的类似。然后保罗有提到两个不要，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这代表是怎么样？在当时这是一个存在的问题，存在的现象。那所以保罗才特别提出来要让他们去避免，主要原因是因为年老的妇人在当时的时代当中，到他们那个年纪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需要他们做的了。哎，他家老公还可以跑到那个城门口旁边，坐在高座上跟一些那个城里面其他的这些长者在那边聊天，看起来风风光光的。那年老的妇女他们好像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们就通常很多人就转向开始去酗酒喝酒，然后在私下在那边说长道短来打发他们的时间。所以圣经这里面呢，用一个更积极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交代给他们一个更 高尚更重要的工作，就是让他们用善道来教训人。教训谁呢？还有谁比年轻妇人更适合这些一路走过来的过来人来教导他们如何过敬虔的生活呢？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关于年少妇人的教导。圣经上告诉他们要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谨守是我们一直都有看到的词，除了待人有恩以外，我们可以看到呢，这里很明显对于年轻的妇人的教导着重于家庭方面。哎，这个不是说哎家里面都是女人来管，男人都不用管什么事情了。其实在教牧书信里面有特别提到要让提多或提摩太去设立长老的时候，有提到长老的资格啊，长老就是我们也在圣经里面有时候用监督这个名词，或者是我们今天用的牧师这个名词，就是牧养教会的这些领导人，有说到他们的资格。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他们要能够好好管理好自己的家里，所以代表说这个管好自己家里面的这个事情呢，是需要料理家中的事物，是需要男生和女生都必须去努力经营的。但是女性们一般来说是更适合也更有能力来做这方面的事情，照顾好丈夫小孩，照料好整个家庭。请注意，接下来圣经里面并不是说女人要顺服男人，圣经在这里不是这么说的，这里说的是要顺服谁？自己的丈夫。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有这种观念说，哎呀，女人要顺服男人，我是个男人，你是女人，你就要顺服我。圣经不是这么说，圣经说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但是顺服丈夫是不是就把妻子放在一个比较低等的位置呢？我们刚才在十一节的地方已经看到神的救恩是给谁的？是救众人的，是每一个人，无论你是男是女，是年长是年幼，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同样的救恩，我们都是平等的。但是神的确在创造的时候有他的先后顺序，他先造了亚当，再创造夏娃，各自有各自偏重的功能。可是神为什么要创造女人呢？因为男人需要帮助嘛。所以我知道女人能够把很多事情做得很好，大部分事情也不会输给男人。可是呢，妇女们还是请你们帮助你们的丈夫吧，因为他们很需要你的帮助。弟兄们不能够轻视自己的太太，我们是需要他们的。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那关于年轻人的教导呢，这边说又要来劝年轻人要他们谨守。所以这里有一个 likewise 这个字又出现了，就是上面讲的好的善的也能够应用到年轻人身上，然后让他们谨守，然后呢就没有了。然后我在想说，当时这些如果他们在教会宣读这个书信的时候大家在那边听，如果我是少年人就听，哇，保罗交代的年长的人，交代年长的妇人，交代年长的妇人，我听听看保罗要交代我什么事情，结果说又要劝他们谨守，然后就没了。我觉得哎，可不可以稍微关注一下，给一点关心哈？可是我猜想保罗应该很明白对年轻人什么才是真正有用的，不用很多言语，要以身作则。所以他直接跳到转过来提醒提多，给提多劝勉，要提多怎么样，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教训上要正直，要端庄，言语要纯全，无可指责。这边所说的纯全跟我们今天所看的纯正的道理的纯正又是一样的字，就是说你自己所传讲的要符合这个纯正的道理。 You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就是说把你所教导的活出来，让年轻人能够看见，在他们这种批判性的思考当中也找不出毛病来。年轻人呢，总是比较在意别人对他们的想法看法，他们不想被嘲笑，所以如果所传的道理没有办法活生生的达在他们面前的话，对他们是没有任何说服力。我们不能讲一个样子，做的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连他们都说服不了，我们 如何能够期待他们跟别人分享福音呢？我们现在看完各样的年龄层之后呢，换个方向，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生活中劳资方面的关系。这边说到仆人要凡事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仆人呢，讲直接一点就是奴隶的意思。奴隶在当时的时代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制度，其实在很多状况之下，奴隶制度允许一些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一切的人能够有机会存活下来，能够在这种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人权不彰的环境之下呢，能够得以生存。我这样讲起来好像是我在赞同奴隶制度，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希望让大家能够明白当时这个社会环境的和状况。在那个时代啊，那个社会制度里的奴隶，甚至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妇女们，如果不想做自己手边的工作，不想做自己本来负责的事情，那基本上他们就没有别的可以做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不想要我就 quit， 我不想要我就自己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就可以去创业。社会当时没有给他们那样子的机会，奴隶服在主人的权柄下为主人服务，也靠着主人来生活。这里面并没有提到什么特殊的惊人的做法，而是声明仆人本来就对主人应该要有的态度。在今天的社会环境当中，我们可以用雇主和雇工的角度来看这个关系哈，其实也是这样子。公司付我们薪资，我们服在老板的权柄之下为公司服务，老板没有比我们高等，我们是平等的，但是在职位上面我们顺服老板。甚至有些时候呢，老板没有比我们厉害，可是我们还是要听他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面就把自己的岗位的事做好，也不要贪公司的小便宜。我知道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现在活在一种那种意识主义的环境之下，读了我们就很容易会把我们的目光，很难不把我们目光转向这种社会现在比较关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妇女要料理家务还要顺服丈夫，我们看到奴隶要顺服主人，教牧书信里面也看到犹太人和外邦人造成的因为文化差异造成的冲突。我们一看到这些东西，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就想要去面对，就想要去解决这种问题。我们一看的就是女权的问题、人权的问题、种族的这些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次守主餐的时候都会被提醒到，我们如今是蒙了神的恩典，他不偏待人，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无论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男人、是女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我们都领受了一样的恩典，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原本是主仆关系的，如果都信了主，他们在教会当中便是弟兄姐妹的关系，甚至有可能这个奴隶在教会当中担任同工，他还带领自己的主人。奴隶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即使是被释放得到自由，也不能担任公职，可是在教会里面他们却是可以担任同工。女人在当时的社会没有地位，受的教育很低，却在教会里面可以平起平坐，自由发言，甚至有人就开始教导起别人。可是因为教导的内容容易出问题，所以保罗在书信当中也曾经 来警告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教会是一个有人权的地方，但是也因为大家把位置平等这件事情容易跟尽本分这件事情搞混了，就导致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有可能会让外人看笑话，让人有把柄。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把神的道守得纯正，我们不够健全。我们可能会说，如果神的心意是人人平等，因为我们心里面一直在往这边想，那当时人是不是，当时人肯定也是不平等，圣经为什么不就鼓励我们去搞一些运动，弄一些革命，翻转一下当时的世界，还叫他们这边百般的顺服呢？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有自己看重的价值，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要为什么事情发生，整个网络都是你的平台，你要做就去做。耶稣的门徒当中其实也是有曾经是搞革命的，奋锐党的西门，他所参与的这个党派就是为了要能够让当时犹太人能够脱离罗马， 政府的统治，他所支持的呢未必是错的，可是这个西门他到最后不搞革命了，他却是翻转了整个世界，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传着纯正的道理的福音，能改变人心的是顺服神纯正的道理。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刚才所提到这些议题，更深的有讨论，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来看今天的经文的话，我们会知道那根本就不是今天的一个重点。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回到经文看这些例子，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里面所讲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活上面所扮演的角色，也有随着这些角色而来的责任，当长者，当妇人，当传道人，当雇主下面工作的。保罗这里讲的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所负责的岗位上面好好的表现，用心的经营，不要反而因为信主了，明白我们是主内弟兄姐妹都是平等的，就开始看地位过于自己的职责。因为我们若能好好在自己的位置上面活出好的见证，我们就能够彰显出这纯正道理的果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有一些地方特别提到，在第五节说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就是听了保罗的教导之后就可以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听了保罗的教导去遵行了，就能够叫那些反对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所以神纯正的道要去遵行，要去守护。在第十节的地方也说，以至于我们这样去行，以至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在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当我们去把纯正道理活出来的时候，这是看得见的，而且是会对我们周遭的人有所影响的。这是我们的果子，是要借着活出神要我们活的生活方式结出来的。这样子我们就预备好自己来热心行神看为善的事情。这边讲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跟第一章第十六节所说的那些人在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在善事上是可废弃的，也可以翻译成为在善事上呢，这些人在善事上本来是无能的，那是神要我们能并且热心去行。这边说到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这个道就跟纯正道理的道是同一个字。那我们也注意到这边讲到我们的救主神，直接把耶稣基督和神放在一起，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神。尊荣这里有装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样去行就能够装饰，让神的道看起来更加美好。可是弟兄姐妹，其实神的道不需要任何的装饰，这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满有神的能力，他的圣洁和他的爱。为什么保罗这边说我们这样行就能够去装饰神的道呢？其实我们的中文这里翻得很好，用尊荣，就像我们的行为就像我们所献的祭一样，献到神的面前，可以来尊荣我们的神。至高的神他不会因为我们所献上的或我们不献的多一点尊荣或少一点尊荣，因为一切的尊荣都是他的，但是他却喜悦他的百姓如此行。我们的行为也反映出神道的健全性，是完整的，不是只有道理还有生活。装饰另外有个目的，就是要让人看见，借着这样的装饰告诉别人我们是谁，并且吸引他们来更加认识这纯正道理的内容。这个很实际的，没有错，救恩不是靠着我们行为赚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信了主言行举止很糟糕，我们如何能够去分享福音呢？我们如何能够去教导神的道？我从小到大在教会当中长大，我不知道听到几百次有很多人不愿意接触福音，不愿意信耶稣基督，是因为我就是看到哪个基督徒他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影响他们，成为他们信主的一个阻拦。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如何把这样子的隔阂，把这样子的一个围墙把它拆掉，借着我们在众人面前的见证，借着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想要教导别人，我们也要能够先把自己所做的做得好，这是保罗和提摩太和提多提醒的事情，就是说你要自己 本身把这些事情做好，凡事作为好的榜样。这个不是说我们需要先都完美无缺的才能够去教导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做什么呢？对，就是我们都是有很多缺陷的。在教牧书信里面给长老监督的资格里面的第一件事情提到说，要让他们是无可指责的。那无可指责也不是说我们是完美无缺的，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让别人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至少在人的标准上面可以说这个人没有什么问题，是个正派的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把神的福音来和别人分享。我这样说不是要让大家每天都是紧绷度日啊，放松有放松的时间，玩乐有玩乐的时间。我们所要学习的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我们的言行举止要能够合宜，做出一个好的表现，帮助我们去掉福音的一些拦阻。保罗在第一节提到纯正道理之后，写了一串关于生活上面的教导。虽然他提到各种不同年龄和各种不同阶层的关系，其实内容都非常相仿。这些信息是给我们所有人学习的。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13-14节提到关于这个纯正话语，他是这么说的：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这边说的牢牢的守着，不是叫我们要集气用念力一起哎守着守着守着，他很明显是在说的是一个动作。这里讲到纯正的道理有规模，规模的意思就是 pattern 格局模式，是可遵循的，可以学的，可以守的。提摩太从保罗那边听到了，因为信耶稣基督的关系，在主里面领受了，也学习了，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信心的表现。然后这个道理靠着圣灵的帮助，借着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就被守住了，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爱心的表现。这整个流程是可以复制的模式。保罗从基督里，从基督那边领受了，直接领受纯正的道理，以身作则把这个道传给他属灵的儿子，也传给他在福音事工上面所侍奉到的许许多多的人，让他们都学习保罗的榜样。保罗也提到设立长老和监督的资格，目的要让这些牧养教会的人在教会当中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书信当中也提到设立执事的资格，目的也是要让这些执事能够做众人的榜样，对内对外都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榜样。保罗也叫提摩太和提多在凡事上要成为众人的榜样，老年人端庄自守给年轻人做榜样，老年妇人 给年轻妇人做榜样。这些都是纯正道理的一个模式，是可以效法的，也可以因着你的效法让其他人也跟着效法。我们看到纯正道理不只是可以让人明白教训，明白了还可以效法，效法了还可以被传承。特别喜欢在提摩太后书的2:1-2这边提到的，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我的教训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们这里看到保罗说提摩太从他那边领受了教训，把这些教训传给那个忠心可以教导的人，然后忠心可以教导的人就可以再去教导给别人。所以神纯正的道理能够传承，靠的也是我们自己本身能够把它活出来，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好了，我今天讲的这些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太 elementary 了吧，太基本了，谁都知道我们信主还要有好的行为，大家都明白了。如果我们今天是保罗一开始经文里面所提到这些年龄层范围里面的人，年老的人或是年轻的人，男人或是女人，如果我们是在当中里面的族群里面的人的话，我们就是保罗要提多去提醒的人。可能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但是请我们再次想一想，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救恩的道理所练习的是纯正的吗？ 我们所看到的纯正的道理，它的意思是健全的教导，健康的指令。道理我们都懂，但是请问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健康吗？耶稣来不但是让我们能够因着信他得到生命，他更是要让我们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不只是信耶稣得永生，然后就不干活了。神健全的道是要我们有行为，活出一个健康基督徒的生命，是有见证的，是有榜样的，也是能够传承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上面这边显示的纯正的道理的这个整个规模，听到纯正的道理，我们听的我们就信服了，我们信服了就得救了。得救之后，我们不是就不听纯正道理了，我们继续听纯正道理，我们把纯正的道理活出来，我们就健康了。我们健康了之后呢，我们就去传讲纯正的道理，传讲纯正的道理之后，别人就可以听到纯正的道理，信服纯正的道理，就这样子一直延续下去。请问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是在一二三四五的哪一个阶段呢？结束的时候，我希望和大家再来看一次我们的主教导给我们的大使命。大使命告诉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主所吩咐给我们的都要教训人遵守，主就应许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从小在教会环境长大，我一直认为大使命就是去传福音啊，我们要遵循大使命就去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它的确是一个完成大使命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但是耶稣基督大使命不是要我们停留在那个地方，他不是说去使万民信福音，而是说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而 跟随就是一个动作，我们是一群愿意听他教训的人，并且愿意遵守的人。所以我们要去传，要去给人施浸，但是做这些是以要使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为念，使每一个人信的都是愿意跟随耶稣的，都是愿意顺服耶稣的。我们需要遵行才能够去教导别人遵行，主就会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一起在这样的模式下热心的来行主看为美善的事，来等候主盼望的福。我很感谢神，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王牧师跟大家分享了24篇以 Koinonia 为主题的宝贵的话语。我们今天的程序单上面也有这个网址，如果还没有读过，邀请大家好好去读一下。这当中23篇里面在第23篇主题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当中，牧师有特别提到这道，就是我们所信奉的这道，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思想，它是一个生活的方式，因为它英文的意思就是 the way。 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正是提醒我们，我们所信奉这道不是信奉这教，是一个生活方式，是一个有行动有动作的东西，不是一个概念。我们做基督徒的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所做的就是跟从耶稣。我们所信奉这道呢，这道就是我们所听的，我们所信奉的，我们所传讲的，同时也是我们所行的。我今天的标题呢是健康步道，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走过这种东西啊，就是它一颗一颗石头，然后走下去特别痛啊。那我命这个主题基本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行道。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你今天是讲道嘛，那健康步道，你步道应该可以把它改成是步道会的步道，因为我这个人很喜欢用谐音 来想东西、哦、那步道是没有什么问题，这样是没有错，可是步道是用来听的，健康步道是用来走的。我今天的信息我觉得 用走的步道是更加的贴切，希望纯正的道理我们都听了，也都能够愿意来行。纯正的道理就是神健全的教导，使我们能够健康的一个指令。这个道路呢，我们越是愿意走就会越健康。找到一个 YouTube 的视频，他这边讲到上面的标题，那所以胖子走健康步道的痛苦那所以他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不健康的话，你走这个就特别疼特别痛不好走，可是你越走你就越健康，那你越能够走下去的话，你的身体就能够越好。我们也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不去行，我们就是一个不健康的基督徒。这条路我们越是愿意走，我们就越是能够健康。我们刚刚过完这个农历新年，我也在这边也要祝福大家能够健康、完全、良好，一起来走这个健康的步道。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谢谢你赐给我们从你那边来的纯正的话语，也让我们晓得你纯正话语的全面性，它的健康性。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愿意活出来，让我们能够在众人面前，不只是在神家中，在外面的人面前，也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能够来让我们把主你的福音传扬出来，让别人能够因此而认识你，让我们借着活出这样的生命，也能够因这样的生命来教导别人。愿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帮助。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